这个在不许多的奉献的中间，有一个的姊妹很特别，可能有些人认识他，有些人不是很熟悉他，他的名字叫张琼，那是一位刚刚信主的一位姊妹，刚刚信主，因为他原来是要在复活节受浸的，那后来呢，因为他就是最近呢查出来有那个就是说是卵巢癌，而且呢已经第四期了，还扩散，就是说非常来势是非常凶的。那么他呢就找我们去，我们跟他一起祷告，然后呢他说他要受浸，啊，他要在医疗治疗以前他要受浸，那么我们长老们就跟他一起受浸了。这位的姊妹，他现在在部队的医院里面接受治疗，他知道他要到哪里去，所以他说他心里很挂，他说他要到主那边去，他心里很挂念的是他的亲人，可是他不畏惧，而且更是我们感动的是，当我们的姊妹们关怀者姊妹们去看他的时候，他特别的跟关怀者的姊妹们讲说，我要奉献给建堂。他虽然就拿出了100块钱，他说他每个月都会奉献100块钱，他说我不知道我以后还在地上有多少时间。弟兄姐妹，这样的弟兄和这样的姊妹有这样的心向着上帝的时候，实在是我们教会，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好吧，我们现在一起为这位姊妹做一个特别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圣徒一起来到你施恩宝座的前面，我们向你献上敬拜感恩，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大能，使张琼从一个没有相信你的人，经过了挣扎，最后还是愿意在你的面前降服下来，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你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启示。今天天父，你比我们都更知道他正处在一种患难的中间，天父，我们求你拆开天使给他铺床，天父，求你掌管医生护士所有给他治疗的人的心和手，把最好的治疗给他。天父，我们也求你与他同在，因为你说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善你的甘一直伴随着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用你钉痕的手特别的抚摸我们亲爱的张琼姊妹，愿你复活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彰显。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现在呢，关怀组呢是在每个礼拜，因为他是每个礼拜三要接受化疗，那每个礼拜二晚上10点钟的时候，如果你记得的话，你就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在家里为张琼姊妹祷告。我们希望用祷告，用神的话托住他，虽然经过死亡的幽谷，但也不要怕，因为主你的杖你的杆都跟我们同在，都带着我们啊，这是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的一件的事情。所以非常的感谢主，就像今天诗班和我们的诗歌说的那样，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要走一条的路，这就是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从神的话语里边要来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者，我们做一个得胜的人。这个得胜的人呢，是有一条路要走的，得胜的人是有一条路要走的。那我们今天一起来从神的话语来看耶稣是怎么说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脚下这个路要怎么走。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当你每天醒过来，你下床就开始走路，当你离开家的时候，无论是你去政府工作，去公司工作，还是去 买东西或者送孩子上学，孩子要去到学校去，多有一条路要走，多有一个目的地要达到。我们知道大致飞机，在飞机在天空中飞的时候，我们常常去船上跟那些海员们传福音，那个海上那个巨人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他们多有一个航海的路线图，以前他是那个地图看的，现在都是用雷达一搜就知道了什么地方要应该要怎么样的走。可能大家都知道，除了是从旧金山除了是从洛杉矶到悉尼去的那条航线必须从海上经过以外，其他大部分的航线能够不从直接从海上经过的时候，它都会从这地方稍微乱绕一下的。大家是不是知道我们西雅图去中国上海或者北京的地区都是怎么飞的？都是绕到加拿大，然后到那边绕过来，经过苏联那个西伯利亚那边再进入到中国的。为什么？那个比较安全，是不是？那个比较安全。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无论我们做什么事，走什么路，都要需要有一个路线的图，需要有一个怎么样的往前走。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非常的感恩，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感恩。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了，对自己也开始有了一些清楚的认识，对神的慈爱和恩典也懂得来欣赏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大部分的人感受到觉得好像这样一个光景吧，时间不是很长。相反的，我们常常会问自己，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我们怎么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就刚才我们的弟兄祷告那样，主啊，你对我们的旨意到底怎么样？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但是今天我要怎么走，今天我要怎么走。那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多少的时候有了信心，我们都很爱主，有信心愿意往前，却没有这个属灵的力量来推动我们前进，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你信主以后怎么样来开步，怎么样来奔跑，怎么样来前进。有的时候也常常听弟兄姐妹讲说，我已经信主了，也知道自己得救了啊，我是神的儿女，天上是我的家啊，我现在样样都有了。但是后边那句呢，就觉得我现在侍奉不侍奉都可以啊。当然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参加侍奉啊，这也是很好，但是呢希望说我们弟兄姐妹呢要继续的往前，我们的侍奉要更加甘心乐意，而且我们的侍奉呢要更加一个团队要合一来侍奉啊，还可以来侍奉。那也有的时候呢，我也听到有些人讲说，这个侍奉不侍奉也没有什么吧，我现在好好的享受享受神的恩典吧，是不是？但是我们忘了一点，圣经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跟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私敬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跟他讲说，从今以后你拿到的那张受洗证书不是一张毕业证书，而是一张进入基督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是不是？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上过学，都到学校先去报名登记，你陪着你的孩子要找好的学校去了以后，什么报名登记，报名登记不等于就是毕业嘛，因为你有很多的功课要学，很多的学分要修，除非你完成这一句，最后你才能够拿到这个毕业证书，对不对？那何况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呢，啊，跟随主的道路上呢，所以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句，我们跟随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开始做主的门徒了，我们做他的学生。那么我们做他的学生的话呢，前面也有很多的功课要学，有道路要奔跑，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条路在哪边，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奔跑，所以圣经里边就讲说，我们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从刚才我们一起读的那段的圣经，马太福音7:13-14里边来思考四个点。第一点，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里边特别的讲到说，我们是要进窄门的，是不是？我们把那段的经文特别的讲到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向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就这段的经文呢，我们要从四点上面来思考。第一点，谁要进这个窄门？进窄门跟你我有没有关系？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要进这个窄门？我们为什么要进这个窄门？第三点，它里边讲到说路是小的，那么什么叫做小路？第四点，我们归结到最后，我们要来看什么叫做窄门。这段话是耶稣讲的啊，这段话是耶稣讲的。好不好？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天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愿你的灵和你的话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听着你说的话，我们的心被感动，愿意快跑来跟随你。结果孩子知道，孩子在这边，若不你与孩子同在，孩子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说。愿主你自己亲自的带领，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在这里同盟造就，同在一处。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点，谁要进窄门。那我们信主以后吧，有的时候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有一种的观点，认为呢啊，侍奉不侍奉都无关紧要，有的时候还认为呢，好像那些侍奉的人有点傻，是不是？这个是非常错误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从撒旦来的。因为撒旦就希望我们什么，信了主以后就不冷不热，也不热心，也。那么我们信了主以后，主已经告诉我们了，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预备了当进的门，当走的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的讲到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段经文我们常常的认为这是传福音的啊，我们常常的认为啊，我们这段福音呢，好像是跟传福音有关，从来也没有真正的去想过这段经文它的真迹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因此就是我们失去了很多所灵的福气。举一个例子来讲，当我们信主以后，有没有什么经文要推动我们前进，要前进？首先我们仔细的要思想，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这个话是对谁说的？这里如果你仔细的去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5章、第6章、第7章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是主耶稣有长篇的讲论，我们一般叫做说天山上的宝训，或者叫做天国的宪法。那在这样一个长篇的讲论里边，那里特别特别的提到了很多，说你们说你们是天，你们在天的父，在天上的父，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求祈求就给你们。所以这些经文明显的就提出来，这里讲的你们，经文讲的你们， 不是不信神的人，神不是不信神的人的父亲，因为不信神的人也不可能向天父祷告，他们也不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因此在这里主耶稣说的你们要经载门，就是对已经信主的人说的。那么也许有些人会说，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上来就说主耶稣下山的时候 上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跟随，那么这里边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们是用我们今天这个眼光来看当时主耶稣所面对的那个人群。我们知道主耶稣所面对的人群，当时主耶稣是先在犹太人里边传福音，对不对？那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怎么成为神的选民？生在犹太人的家里边，第八天受割礼，他自然而然他就成了神的选民。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一定要信了耶稣才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们是自然而然就成了神的选民。而且他们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今天大部分人还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的想法里边，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为什么尼哥底母半夜要来找耶稣？耶稣跟他讲，你若不重生，就不可能进神的国。他们讲神的国是什么？就要进入弥赛亚的国度里边去。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这个是主耶稣讲。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进窄门，我们进了主以后，我们面前有一扇的门，是个窄门，主说你们要进去。如果我们不进去，当然他也不会勉强我们，强迫我们，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就会走那个宽的门，就会走那个大的路，最后什么解决？就像这里边讲的，找的人找，结果什么？找不到那个门，就爬到灭亡的里边去。那一会儿我会讲灭亡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了主以后，主就告诉我们有两个门，没有第三个门的。所以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不是进窄门就是进宽门，没有第三个门可以进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看到，进窄门是每一个做弟兄姐妹、做耶稣门徒的前途，也是我们做基督徒必修的功课，也是我们做基督徒必修的功课。这是我们讲到第一点，你我，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的前途就是进那个窄门，这是我们必修的功课。必修的功课，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为什么主说我们要进窄门？为什么主说我们要进这个窄门？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换句话讲，让我们进那个窄门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以不要免进宽门，我们进窄门是要让我们免进宽门，然后呢是我们什么不至于灭亡。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进了窄门才能得救呢？那么人灭亡不灭亡，到底是信耶稣呢还是进窄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很多人认为说他是传福音的啊，他是传福音的。所以很久以前上海有个叫广学会，那个时候呢有一幅很有名的画，那幅画呢实际上是有点像我们新生命里边讲新生命的，新生命里边有一幅画，就是有一条路是通过一个耶稣十字架的门，然后就到天上去了，还一条路呢是很宽，很多人呢就跑到了悬崖边，就快要掉下去了。 那下面呢写的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节。当然这段经文可以用来传福音，但是如果你把它从整个的上下文拿掉以后来看的话呢，不是这里边原来主耶稣所面对的和所要说的话的意思啊，所要说的话的意思。那我们来看在这里讲到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分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刚才里边讲什么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宽的，找到的人也少。好像听起来你一定要进窄门才能到永生了，是不是？这里边是不是圣经有矛盾，还是圣经没有矛盾？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解经的时候有一个原则，是一个什么原则呢？因为圣经是一个古代的文献，我们知道古代文献的时候，就像我们中国有古文，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扔给我一本古文观止，那个诗啊什么东西都很短，一个字上面有很多的意思的。那圣经也是一样，因为字少的时候有多种的意思，所以我们呢常常要从上下文里边来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建议弟兄姐妹，因为你这次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钱拿出来来建堂，这是你投资在永恒的里边，那我也劝弟兄姐妹也拿出一小部分的钱来干什么，投资在你所灵的那些书籍上面，或者所灵的那些资料上面。现在网上说很多安迪他们做的那个特别的一个啊软件，你就可以查到这些的啊不同的啊背景和不同文字在不同地方怎么样的，同一个文字在不同地方是怎么样的运用的啊。这些东西呢，如果你以后你要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研经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个工具的书。有的时候你说为什么啊显性弟兄或者我们你能够讲讲，实际上我们也没有什么，那我们有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我们就去做一点的特别的功课，看一看查一查，哦，知道哦，原来这边啊不能什么，比如说这边的永生啊等等这些字，你不能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按照老师教你的，然后你就放到这个里边的理解，那往往就会出错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是无误的，是绝对不会自相矛盾的。那么这里的问题怎么来解决？一个说马太福音啊，约翰福音里边讲，凡是什么信他的就是永生。那在马太福音讲，你要进窄门，引向永生。那这两个永生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们知道说，在圣经的里边啊，在新约的里边，在圣经的新约的里边啊，灭亡这个。灭亡这个字呢，它一共在新约里边，我先来讲这个，刚才我应该先要讲这个灭亡啊，不知灭亡。想到要灭亡，是不是？如果你不信窄门的话呢，你就要灭亡了。那么有的弟兄姐妹讲，我已经信主了，我怎么还灭亡呢？是不是？那你首先肯定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是吧？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呢，实际上呢在圣经的里边啊，灭亡这个字呢在圣经里边的话呢，在新约圣经里边，它既可以作为一个动词，也可以作为一个名词来用。作为动词的时候呢，在新约里边呢共出现了92次， 如果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仔细看，你有机会去查对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用的和合本里边一共有28种不同的译法翻译，动词呢一共出现了20次，这个20次动词呢也是有7种不同的译法。比如讲在马太福音里边，耶稣在马太福音13:6里边曾经说，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信，宁可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迷失的羊，迷失这两个字就是灭亡，就是灭亡。然后在10:39的时候，主耶稣又说，对这些门徒说，得着圣灵的将要得上圣灵，为我得上圣灵的将要得着圣灵。在这里主耶稣说得上，如果你查原文的话也是灭亡，也是灭亡。在主耶稣快上十字架以前，大家一定还记得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人拿了她一生积蓄的那瓶她本来要出嫁时候用的拿大香膏，打碎了浇在耶稣的头上。那圣经里边是这么讲，他说有一个女人，这是马太福音28:26-28里边讲，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月膏，拿了一瓶极贵的香膏，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以这样的荒废呢？这香膏可以买很多的许多的钱收集穷人。在这辆圣经里边他说的枉费这个字也是灭亡，如果你去查原文的话它也是灭亡。然后约翰福音大家都记得有一个故事，耶稣喂饱5饼2鱼、耶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个人。那这一段圣经最后结尾的时候呢，有这样一段话，大家是不是还记得，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糟蹋，把这东西糟蹋，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原文也是灭亡。所以马太福音里边刚才我们讲的第7章，我们讲第7章的时候，因为引到灭亡，这里的灭亡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里的灭亡是指，不是指要进入到永火里边去的那个城门，是指糟蹋了神的恩典，荒废了神的心血。糟蹋了神的恩典，荒废了神的心血说的。因为就像今天有很多的孩子，父母都有一个心愿，含辛露骨愿意送这个孩子去最好的学校受教育，希望他将来能够成才，是不是？但是呢他却不好好的学习，枉费了父母的心血，成为社会上的寄生虫，叫父母伤心。中国现在有一句话叫做啃老族，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的人，搞了半天回过家来还到父母里边去啃，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神愿意我们进窄门，他并不强迫我们，若我们真是要执意的进宽门的话，那就会把神的恩典糟蹋了，叫神伤心。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曾经为耶路撒冷城哀哭，大家还记得吧？在路加在四福音书里边，特别是马太马可路加里边特别讲到耶稣呢为耶路撒冷圣城哀哭，因为耶路撒冷浪费了神的恩典，神这样的恩待他们，给他们美丽的圣殿，辉煌的圣城，他们不知道神恩典的宝贵，反而放纵自己不听神的话，糟蹋了神的恩典，自甘堕落。弟兄姐妹，当我们蒙恩以后，若我们不进这个窄门，也会糟蹋神给我们的恩典，也会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能够听见主耶稣用慈声对我们讲，我的孩子啊，我为你们来到这个世上，千辛万 千辛万苦替你在这个十字架上流血，把你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是你复活的新生命，你要尽咱们做个这份子。愿我们都能够听到主耶稣向我们心说的话，主耶稣向我们心说的话。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这样来思考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主已经给我们指了一条路，就是要我们进窄门走小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不要灭亡是从消极的方面讲，那我们也要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进窄门什么是要引到永生，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第二点，就是说引到永生。那么进窄门引到永生呢，还是说你信耶稣就能够得永生，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当我们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思想，我们的思想要受冲击，那我们才能什么从神的话语里边更多的认识主耶稣，认识他是谁，认识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走什么路，神在圣经里边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是非常的注意，或者不是非常的明白神要我们走怎么样的路。那从积极方面来讲，是要引导我们进永生啊，引导我们进永生。而且他这个前面特别的讲到，他说引导我们进永生啊，早说的人也少。换句话讲，就是说有很多人是找不到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巴不得耶稣讲是很少的人没有找到，大部分人都找到了，结果耶稣就讲很多的人没有找到，也少的人是吧，路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啊，很大很大的提醒。刚才我们讲从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讲，信耶稣得永生，那是一个白白给我们的礼物，是不是？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里边有这样一段话，大家也是很熟悉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中文给它翻成恩赐，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呢，就更加清楚，他说什么是神的礼物，礼物是白白给你的，如果不是白白给你，什么叫做是礼物呢？是不是？什么才叫礼物呢？是不是？所以呢，如果说因为有的时候你问有些的人，到底我们这个救恩是怎么得来的，只有刚才那两段的圣经，一段是讲要引到永生，一段是叫你信了耶稣就得到了永生。那你问有些的人，这样的圣经到底应该怎么来理解，有的人讲是啊，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也要付代价，听起来很可怜的如此，但是绝不是在也绝不是圣经里边是这样的，这个意思是这样的。那既然永生是上帝的礼物，那就是白白给我们的，我们人没有任何一点功劳，这个礼物是指神的生命，是神在主耶稣里边赐给你和赐给我的。只要你接受主耶稣，这份礼物就给你。只要接受主耶稣，主的生命就进到我们这里边啊，主的生命就进到我们这里边。那么，永生这两个字，在圣经里边有四种不同的意思。今天我们就来讲两种。刚才我们讲的是一种，讲了一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永生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赐给你赐给我的那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人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都会过去，唯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你信他，他赐给我们，我们就有永生。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意思，这个永生呢还有第二个意思啊，那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这许人要往永心里去， 那些艺人要往永生里去。那既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得了永生，那为什么还说要往永生里去呢？那显然看起来这里就不是讲是礼物了，是不是？这里是讲的一条路，是有一个目的地的一条路。所以我们信耶稣以后什么，我们是有一条路要走的，就是那个小路。我们是进了那个门，经过那条小路，最后什么是引到永生。所以永在这里永生讲的就是讲的神的国度啊，就是讲的是神的国度。要做一个得胜者，在神的国度里边跟耶稣基督一起坐在宝座上，这就是启示录对七个教会讲的。得胜的人是吧，主要是他们坐在宝座上和他一起作王。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讲到的永生是国度，是国度。怎么进国度？就是要做一个得胜的人，我们才能够进国度。因为这是主耶稣，这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对我们人定的这个旨意，也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里边成为他的仆人，跟他一起执掌王权，管理宇宙，管理啊宇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第三点，什么叫做小路。因为在讲载能以前呢，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小路啊，什么叫做小路。那我们来看耶稣的经文啊，那个也是大家常常所道过的，是吧？是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里边，凡称呼我主我主的人不能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离开我去吧。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进神的国跟耶稣基督在天国里神的国里有份的人是什么？是在地上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这个听起来不是一句很空的空话，因为圣经里边常常的把我们该做什么，常常的把我们在地上如何像耶稣一样处事为人的准则都给我们定下来了。比如说耶稣说是吧，比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不要含怒到日落。比如说我跟小梅就不高兴，你要不想想神的这句话的时候就会含怒到日落，但是想到神的这句话的时候什么，就要赶紧去道歉，是不是？赶紧要和好，是不是？因为这就是神说你要遵循他的旨意嘛。那神说什么？不要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那我们什么？我们就要来聚会嘛。这都是很清楚写在里边的。所以圣经里边是说什么？简单明白的事是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奥秘的事是耶和华。有一天我们见上帝的时候，他还是上帝，他还是有奥秘的，是不是？至少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觉得我们回到天家还不会有这个废墟的，是不是？这是上帝的奥秘。像今天你说不管，不要说其他的，就这个维斯奥林比亚这个地区有多少家教会在一起十点半的时候在一起敬拜神，你说神在哪里？神在每一个教会，他是无所不在。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一个人信主以后，圣经里边那些简单明白的话不是你要思想的思想学，而是说是的，上帝你这么说，我现在有矛盾，但是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愿意用意志来克服它，说我原来那个习惯，原来那个想法不对，我现在就照了你这个去做。 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是有福的，是能够进天国的，是能够进天国的。那这里的时候呢，另外呢，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实在来讲，你要走那条小路，什么小路？它不是一条大路。只有遵循，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换句话就是说，你只有遵循天父旨意的人，你最后才能够进天国。弟兄们，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信主的时候，就说，哎，你信主了，我们就上天堂了，我们拿着一个门票了，最后到门口，门票给你了，就像看电影，门票给你了，我就进去了，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所以得永生和进神国两回事，这里很清楚了，对不对？我们不要糟蹋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进神的国什么是要遵循神的旨意的。所以神说我们要什么，要读圣经，我们就要去读圣经。神说你要祷告，你就要去祷告，对不对？有的人问说，你们教会做什么？我们教会做什么？读经祷告再敬拜嘛，还做什么？有的人讲很暴力，那世界上不暴力心有的是了，但是不是上帝讲的。所以我们要遵循天父的旨意，就是做他要我们做的，行他要我们行的，为的是我们能够进天国，我们能够在这条小路上能够进到天国里边去啊！这条小路上我们能够进到天国的里边去。那么接下来后边那段讲，对，有很多的人对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些人有没有做了？做了。走到这条圣经时，我是很害怕，为什么？我现在都传道人嘛，对不对？哎，你要传道的最后说，主怎么说？主说，我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而且这个主对他们说，不是对一个人说，不是主对这个人说，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认识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你不认识耶稣的人，主也知道他。那这里认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就要第二是好好的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关于认识有很多啊，有很多的不同的意思。在我们和合本圣经里边，一共有19种不同的译法。认识这个字，有知道、承认、明白、同房、认可。知道、承认、明白、同房、认可，这个几个字多是原文里边多是用认识这个字。在这里的时候，主说不认识你，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认可你这个人，我不满意你这个人。那不满意是什么？为什么不满意？因为他们是作恶的人。实在来讲，在中文的和合本里边，我们中文这个字是翻的比较重，是比较重。实际上的意思是不守法。不守什么法呢？不守天国的宪法。所以我们平时处事为人做什么事的时候，要想一想，是不是讨上帝的喜悦，是不是讨上帝的喜悦。所以一个上帝不认可你的人，即使你传福音给其他的人，自己反倒失落了。所以我们要谨守警醒度日。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非常的感谢主。上个礼拜苏菲银博士来到我们中间，他给我们现身说法，而且在主日学方面示范，不需要很一本正经的跟我们的孩子坐下来，爸爸准备一篇讲道，而是说我们就每天在一起读圣经，在一起祷告，就不是要去把这个圣经讲解清楚，而是让神的话慢慢的进到人的心中。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主，我的一个朋友，他也是北京的一个传道的人啊，正好来看我们，一会儿我结束的时候我会请他站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孩子昨天到我们家的时候，他们家是要背圣经的，他妈妈背圣经，昨天背的时候他说，周弟兄你给我看看我背的对不对 他就把圣经给我，然后我就在那边看圣经，他在那边背，差不多都背出来。他的孩子什么才2岁多，也不能说是他妈妈背，他在后边就一边去跟着念，就这样慢慢的神的话就进到孩子的心腹，就进到孩子的心腹。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也听很多的弟兄姐妹讲说，苏牧师讲得非常的好，希望他以后再来，我们现在在争取看看能不能再把他挖过来啊。我们大家祷告啊，希望他能够经过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我们给他扣一下。我现在听到一个内部消息是说他十月底还是11月初好像还会路过这边。我这天已经跟他打个招呼了，我还没有跟我们的长子会汇报，所以之前是我们要不要他来，我们看一看啊。希望对我们大家有帮助的事我们就要多做啊，多做。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些的人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的，实际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说我不满意你们，不认可你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遵守天国的宪法。你口头上说主啊主啊的，你做了很多的事，认为你自己很有功劳，认为你自己很有本事，实在不知道说若不是主跟你的同在，你就不可能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好，最后呢我们要来看一处的圣经，什么叫做窄门。我们就回到了我们最初讲的怎样让我们进窄门。那个窄门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门很窄一点？是很窄，因为这个门只有这么一个门可以进去。那个窄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记得我信主的那次是在基督功能中心受浸的，我们是全家一起受浸。那个时候我们的吴长老是基督功能中心的同工，所以他是很长辈的了。他还那时候我们没信主的时候，他还到我们家来跟我们传福音，所以他现在非常的谦卑，总是在下面默默无闻的做很多具体的事情。我有的时候觉得很惭愧，他在这边我在讲什么道，是不是？所以但是呢主说这是要交给你了，你就在这边好好的做仆人，那我就在这边学习吧。那我是非常感谢主，因为我那天是我们是基督功能中心那个冬令会的时候，总是在最后一天的中午受浸，受完浸以后大家就要回家了。因为我听说那个当天下午呢，那些基督徒呢他们又会上山，基督功能中心是在一个山上，会上山到那边呢有一个门徒训练。那我刚刚信主，我也没有报名，我就问当时负责的，我说我能不能去。那个负责的到是个姐妹，她也很客气，她说可以，那你就来跟我们挤一挤就行了。就是说因为那个房间里边都上下铺嘛，我就跟哪一些的弟兄们挤在一起就好了。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门徒训练，我是中午受完浸下午就去门徒训练，所以我是一张白纸，是不是？到那边去听得到是什么？听得到就是罗马书12章1节的，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是林章刚弟兄讲的。对我来讲那篇道现在想什么我不管，但是那段经文一直是提醒我，当我今天来思想怎么进窄门的时候，虽然 那段话里边虽然那段的圣经里边，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进窄门，我们怎么进？我们首先就是要奉献自己，首先自己要奉献自己。这个窄门是指什么？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主作为活祭献给他，这就是窄门嘛，这就是窄门。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献上的时候，那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常常的对奉献有一些的误解，奉献有些误解。第一个误解呢，所以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传就是说传道人不多， 同时呢，爸爸是传道人的，儿女在街上去做传道人的也不多。这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就问，为什么这样？所以我跟我的太太，为我女儿，我女儿现在没有朋友，对不对？为她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她愿她如果主许可，让她结婚，希望她有敬虔的后代，希望他们的后代将来能够被神所用。我们就这么给神求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到今天男朋友还没有出现，因为要求太高了，还是怎么样啊？是不是？但是这确实是我们的心意。我们觉得就是说，既然你要走这个奉献的路，圣经怎么讲？我和我的全家都要侍奉主，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后代也要侍奉主。所以在这里时候呢，我们往往有一个的误解在哪里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你一奉献，神就要叫你去做什么很苦的事情，叫你去做很苦的事情，会吗？如果你对你的爸爸说，爸爸，我愿意听你的话，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你爸爸应该非常的高兴，对不对？你爸爸不会说你去做那个苦的事，不会，更何况天父呢？天父会按照我们能够有的能够做的，让我们走上这条奉献的路。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们对奉献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第二点，因为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华人教会啊，跟西方教会有一个不同什么呢？西方教会你看有很多人去到神学院去读书，出来以后不一定是出来做传道人的，但是呢他要去装备。为什么要去装备？因为他觉得我要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认识啊，希望系统的装备。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弟兄姐妹，若不是神呼召你，你就不要出来做传道人，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出来的你自己负责，神要你出来的神负责，对不对？所以出来是不是做传道人，好好祷告，对不对？神对你有呼召你就出来做，而且是很光荣的事情，也是很责任重大的事情，是吧？但是作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讲，我们都要奉献自己，作为活祭献给主。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从今天的这个神的话语里边能够认识到啊，能够认识到什么？一个得胜者他的路是什么呢？其实要进窄门走小路，是不是？是唯有申请天父旨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果要展开的话，恐怕可以有几次的分享。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边，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说，主给我们有一条路要走，信主以后什么要进那个窄门，然后什么走那个小路，窄门什么把自己献上，小路什么是遵行天父旨意，背上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有一天坐在神的身边说，主啊，我遵循了你的旨意，今天来到了你的天国，求你来检验我是不是在地上所有的职业里边是一个进了窄门走了小路，最后在你的面前坐下的人。愿我们坐在神的胯下，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